也是应也是可能的啊。但是问题是说读明心而悟道这句话呢，不过你看看那个原文，后来的人呢，后来人写的写出的文章靠不住，你看看原文啊，原文我读的是明心处死，不是说读明心，说这个悟道的时候是明心处死，太阳还没出来是明心处的时候啊，佛在四禅里面呢，思维缘起得无上菩提，这样讲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没有你问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个明心处死是说佛得无上菩提那个时间是明心处的时候，那么后来的人呢，大概写文章的时候啊，就加一个读字哈，读明心而悟道，那么这样子讲呢，就和原文有一点出入，有一点出入哈。如果说是在原文上，还是原文比较好，就是在禅定里面的思维缘起而悟道。假设说是读明心，看见明心呢，思维明心的缘起而悟道，这样讲也不是太好哈。还是思维无明缘心心是这样子啊，有这个惑业苦的缘起的道理啊，我们容易，我们凡夫听见了这个话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思维。要是读明心而悟道啊，当然也可以用明心做所缘境，不过是终不如说是以十二因缘做缘做所缘境比较好。那所以这个读明心而悟道这句话呢，我也同意你的看法，这读明不必是这样说啊。第二个问题哈，优婆离尊者一边呢为佛陀离法，但怎能从初禅呢进入第四禅的这段时间，身体继续保持动作而为佛陀离法呢？你这个说法哈，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境界也是也可以有个有利可缘。比如说我们念楞严咒的时候啊，一方面念着婚姻心里有妄想，虽然一边打妄想啊，一边还念楞严咒。我说念大悲咒也是啊，你一方面念，我一方面打妄想啊，是不是打妄想就不能念大悲咒？不是，他还能继续念。那么这就是这个问题啊。说是优婆离尊者他为佛离法的时候啊，他入禅定的，但是我看那的文呢，佛当时是招呼别的比丘，说是这个就优婆离现在由初禅入二禅，入三禅要入四禅，这个刀要掉了，他手里拿着刀要掉了，就是叫别的比丘赶快拿这个刀。佛是说这句话的，的确是像你所想的，就是他这个刀要拿不住了，就是心里面入定的时候，他不能为佛陀理发了，就是这样子意思。你也提出问题，提也是对，但是那原文呢，正好像你想的那样子。如果你看见原文呢，你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了。自明智者所亲近处，有的说法嘛不一样。一有人解释，唯有常住是没有不生灭的真谛常住相，以无起灭是没有生灭的虚谛无常相。与你说相反，与我说的相反哈，对，是的，我没这么解释哈。二也有解释嘛，小圣啊三藏说性是真常，舍是生灭，舍性两份呢，一常一灭，一常一减，一常一灭。今大圣说嘛，空寂是舍，故无有常住。舍即是空，那么已无起灭啊。空舍不二嘛，不堕小乘而边见，是的。前可说是俄空，后无起灭是法空，与你说法类似，是的。 要配合后面常住一向四面进出来看，再有二说啊。一，前面我有常住啊，是破凡夫的偏见而知时常；后常住一向显圣位，住十相一向之地，与你说相同是。二，前面是对生灭虚地而言常住。真谛故须破之，言无有常住，非真谛也。后显呢无相，无相对象，无二相，啊，即常住，指实相为常住一相。这是有不同的说法哈，有的和我的意见很相似似的，有的不相似的哈。对，二。此不同观点是否依论说者，依贯合理的解释即成立。此不同观点是否依论说者，依贯合理的解释即成立。如何取舍优劣，你的解释在较易了解。怎么样来取舍优劣啊？你提最后提出一个问题，那么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解释，我们怎么样取舍啊？去采取哪一个观点比较好哈、啊？那么后来这一说一句话，你的解释啊容易了解，我的解释容易明白，是的。我现在把我的秘密向你们公开一下，我有什么秘密呢？我不谈玄说妙，我有这个秘密。第二个秘密呀、啊，其实也不是秘密。我的意思就是要能实用，我的秘密就是在这里要实用。这个话说出来呀、啊，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呢，它就能用上，在实际上能用上。我的意思在这里，我讲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我没能完全。按照智者大师的意思讲，我没有，但你们一看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不那样讲呢。智者大师当时那种情形啊，很多的大法师啊学习佛法啊，人们程度和我们不同，我倒不是说瞧不起，没这个意思哈、啊。人们智者大师那样解释啊，当然是合适的。在我们今天的佛法呀、啊，我想不是和那时候不同，和智者大师当时的沉髓之间的说法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而我本身的程度也是很低啊，我要我谈言说妙，我也说不上来。这话应该这么说，应该老实一点说哈。那么呢，如果按照实用的说法来说呢，我们要肯这样用功的话呀、啊。就能发生一点作用的。发生什么作用呢？就自己内心里面太平一点，太平一点，自己心里面的贼也会老实一点。我的意思就在这里。所以这个我有常住已无起灭啊，所以我就这样解释了啊。就是那天也说我有常住是俄空，我有起灭是法空，我就按照这个意思来解释，是这样意思。如果说是没有真谛的，要我来解释，用那个方法解释，我的话上我要用的那个词句可能不同一点。其实一切法自性空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啊，这佛就是这么说的，《大般若经》的确是这么说的。我们现在说是没有这个空，那么那个意思当然就是契合那个中道的意思，没有空也没有假，非空非假，不就是中道了。你这样讲也是说过去了，也是对，不能说不对，但是应该加上一句话，一切法自性空，这个真理啊怎么能说没有呢？应该说不取着的意思，你不取着一切法空，这个不，这个非空啊，这个非空，这个非这个意思是不取着的意思。你观一切法空了啊，然后你又不取着这个空，应该这样意思，这么讲。 说是没有这个空了，也没有这个假了。如果这样讲啊，虽然是可以，但是会引起一些误会。引什么误会？这些生灭变化的呀，没有。你敢这么说这句话吗？因为生灭变化就是因果呀，这个起灭，什么叫做起灭？就是善恶果报啊。你说没有善恶果报吗？你可以这么讲这句话吗？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菩提道次的广论后边那个毗卢舍那章，这个中科巴大师也是大智慧啊，他就是把这个问题解释了。是这个中观的，他中观巴大师他是龙树菩萨弟子，他是尊重中观论的。所以说是人家批评啊，你中观论说一切法都空了啊，一切法空了，说善恶果报怎么能够成立呢？是他就说了，是中观论说空不妨碍果报的成立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无有常住，亦无起灭。你说没有起灭，你就去引出来，引出来这样误会，就没有善恶果报。但是啊，中观论说一切法空呢，还承认有善恶果报的，还是的。所以你读这个嘉祥大师的中观论述，他也常就说那一句话：一切法空啊，完然而有；一切善恶果报完然而有，他就没有这种过失。所以说是没有起灭，起灭这个啊，无有常住，亦无起灭的。就是这个，应该是这样解释，就会好一点哈。无有起灭啊，没有常住，就是在起灭里边呢，没有那个常住的额，没有额，这就是额空哈。而剩下来的舍受想行识，就是这一切的十法界的因果，就是这些起灭。这个起灭呢，它也是自性空的，这个额是自性空的，起灭的一切因缘生法也是自性空的。在自性空上看是没有起灭，但是在因缘缘起上起灭还是有的，不能说没有。我的意思，刚才我已经坦白出来了，我的意思就是实用，现在能够在事实上它能有一点作用。你说是如何取舍优劣，我就是这样取舍，就是有用，要有用。你说了啊，无波波非空啊，非假，那么你用一用我看看，用一用我看看。所以我的想法呢，我们承认是顿根的，我不是那个立根的原教的人，我不是，我也不是别教的人，我是那个顿根的藏教的人，最顿根的，就是不要说的那么妙。就是我们就是先空次假后中，好了，我们不要一下子即空即假即中，不必。先空的时候把自己的执着心呢去掉，如果你真能这么思维啊，我因为的确是能去掉执着。去掉的时候，我们虽然不要，我是大菩萨，不要说大话，我就是一个初发心的凡夫，也是菩萨啊。受戒说你是菩萨法，是菩萨，是个凡夫菩萨，要承认这一点。这样子呢，用这个态度，我是用这个态度来讲法华经的。你这个性质啊不对啊，经文上是绝了声闻法啊，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的含义。二，原教是否可以比喻为一位智者施设了一所学校，目的是令十方法界众生究竟苦得乐。这里有三个问题哈，第一个是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，是含义哈。这个在经文上啊，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没有这样讲，我这两句把它断开了。绝了声闻法是向上句连起来，是诸经之王是向下句，我是这么讲的。但是智者大师啊，这个天台宗的学者尝试把这两句连起来讲，连起来呢意思就不同了哈。那么绝了声闻法，声闻法就是四谛嘛哈，就是苦集灭道。苦集灭道当然解释的比较照声闻法和佛法来解释，声闻法是比较浅了一点哈。 现在说到法华经的时候，开权显实的时候，你就把声闻法啊绝了，就是绝了，就是通达了哈，通达了，肯定的通达了，声闻法就是诸经之王，是这么这样意思。声闻法说的呢，声闻所通达的第一地啊，就是在阿含经里面的确是啊，是说的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说额空，说额空的道理。但是额空这个空，也就是法空那个空。不过声闻人呢，开始修行呢，主要是观察额空。那么可是观察一切法空和额空也是无差别。我们要读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你要额要不空，就法也不空；你要法要不空，额也是不空的。额空和法空的全意是一致的，不能分离的。在《金刚经》上看出来这样意思。而这个空要在佛菩萨的智慧、佛的智慧，那就是圣义地，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无差别的哈。那么《法华经》本身也是说啊，尔等同入法性。那么他和大菩萨和佛同入这个第一地，那么这个第一地，当然声闻人入第一地。实际我是昨天是前天说到，阿罗汉虽然也入第一地啊，但是他的不染物物质还没有除掉，那么他还有微细的取着，所以对于第一地的啊照见无蕴皆空啊，这个照啊还不够深刻，还需要啊，经佛菩萨要是说是啊，从初地到第七地是第二大阿僧祇劫，由八地到第十地是第三大阿僧祇劫。这样说，如果说是第六地、第七地和阿罗汉是相等的，那么应该说，佛菩萨应该比他多了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。也可以是多无量劫的修行，那就是把这个不染物质也去掉了。他那个照第一地的大智慧啊，应该是更光明的。那所以呀、啊，这个能照的智慧啊，是有一点不同啊。所照的理性呢，是平等的啊，是平等的。那么这就是诸经之王，这个第一地是诸经之王。那这个经啊，以地义地为经啊。我们呢在打佛七的时候啊，大回向的时候，那个一心顶礼西方阿勒土啊，教行礼三经啊。那么那教行礼三经啊，教行礼是三种经，三种经这个礼是经中之王，礼是经中之王。这个教和行呢？是经王的前方便。我们呢，不管是你是菩萨也好，你是阿罗汉也好，我们是凡夫的佛教徒也好，我们都是到王那里去，都是到经中之王那里去啊，取向无上菩提哈、啊，向于无上菩提，也就是向于第一地。向于第一地，你不能直接到那里去，你一定要经过这个教行这两种经。只有这两种经做个方便呢，你才能到第一地。这个第一地的时候是一个大自在的境界，所以称之为王。那么《金刚经》也是第一地为王，《法华经》也是第一地为王，就是说《华严经》所有的一切的经啊，佛法中都是以第一地为王的，也就是个涅槃的境界啊，所以是诸经之王。这样的道理当然到了法华经才能这样说，你要在这个阿含经的时候就这句没有这句话，是没有这句话的。所以是绝了声闻法，是诸经之王，这是法华经的一个特殊的地方。这是第一个问题啊，我这样解释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第二段呢，是原教是否可以比喻为一位智者啊，一位有智慧的人，施设了一所学校啊，他办了学校，目的是令十方法界众生啊 究竟离苦得乐，这是发无上菩提心了。其中设有幼稚园，有小小，有中小，有大小，乃至研究所。必求必行尼在受具足戒三番结摩发戒体时，是原十方法界有情无情而发戒体，是不是就代表了我们已经进入原教的学校之门？如果站在法华经的立场也可以这样说，站在法华经的立场，阿罗汉就是菩萨，他没有发菩提心也是菩萨。那么你只要是佛教徒啊，都会得圣道的，那么就是都到了原教之门。因为藏通别三教也就是原教的方便门，也可以那样说啊，是可以这么说。或许刚开始我们无法了解智者办学校的理念，原教之理，但学校中所施设的修行方法呢，如五品位、随喜读诵、说法、兼行六度、正行六度，随喜品又分内修三观正行，外修无悔的助行。无悔是忏悔、劝请、随喜回向、发愿。如果平时啊拜法或三昧忏，乃至其他的忏，诵法或经，乃至其他经典，这是不是可以表示已经进入原家的幼稚园了？这个话是这样说哈，如果不是站在法华经的立场呢，就不是这样。因为在这个藏通别院四教来说呢，这个藏通两教啊和别院两教根本上有差别，有差别的哈。我们先说别教和原教的差别啊，我是啊出出家的佛学院是小天台教的哈，所以这个事是佛是可以说几句是能说的。别教和原教的差别呢，就是一开始就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的。这一点在别教和原教是无差别的，是无差别哈。差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原教是一切法都是佛法啊，都是佛性无差别啊，但是在别教不是，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妄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佛性是空而不空的，这地方有差别。要藏通两教，他不能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没有这个话，只是一部分人可以成佛，这个有的人没有佛性，有的人只能做阿罗汉，做毗湿佛都不可以。有人可以做毗湿佛，但是不能做佛。有的人发菩提心呢，可以成佛，但是退下来做阿罗汉了，入无余涅槃也不成佛了。那么这样最初发心的时候有点不同的。如果说是大家都入在现在入在这个幼稚园里头了，你也是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心情不一样。小孩子可能不知道什么。那么要稍大了以后，我都小小，我的哥哥都大小啊，我的父亲呢大学毕业了，都是博士的啊，我一样都大小，可能会学校小省可能会有这种情形，但是这个四教的差别不一定。所以到现在南传佛教里多数还不相信北传佛教，就这里面有点差别的。这三口安乐行啊，执行分四啊，一不说过，二不轻慢，三不忏悔，四不怨嫌。观行啊，善修如是安乐心故，诸有听的不逆其意，就是万万不以小乘法达，但以大乘而为解说，令得一切种子。其中不以小乘达，但以大乘而为解说。不以小乘法达，但以大乘法达，这是经呢。大乘啊，总是引导人呢发无上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啊，小乘呢，那就不一定。小乘啊，就是你现在就修苦集灭道，那么入涅槃就是没有事的时候做一半了，就是没有不劝人呢，就发无上菩提心去广度众生的， 那这地方有点不同啊。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大乘佛法分两类，就是一类是啊，你现在呀、啊，你不要到佛世界去啊，你不要到佛世界，你能够勇猛精进地修销六波罗蜜，自己也修行也广度众生，就在生死里边呢栽培善根广度众生，一直到无上菩提，这是一类。另外一类是自增上的菩萨呢，度众生是也度，但是我先呢把我自己搞好了再说，那么就自己也修行到佛世界去，这是自增上的菩萨。这个悲增上的菩萨，他不到佛世界去，他在众生的世界。所以要悲增上的菩萨来说呢，就是你不要到佛世界去，你就在这里流转生死，行菩萨道，广度众生，发勇猛的菩提心，不怕生死苦。那么这是一种菩萨，那么以大乘法大也可以这样表示。那么说你怕生死啊。啊，是不是很苦啊？你赶快的修，要戒定慧，要入无余涅槃，这样那么就是小乘法了啊，就不是大乘佛法了，就可以这样解，有这样的不同。其次呢，这个一个不同呢，小乘佛法里边呢，多数说无常的道理，啊，人命无常，世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啊，无我的，多数用这样的意。去解释一切法，而大乘佛法就不，虽然也可以这样讲啊，但是要是你要读常常读般若经，他直接观一切法自性空啊，无我无我说，他就在自性空中常不可得，无常也不可得，这个地方也和小乘佛法不一样，也有一点差别的，所以说是不以小乘法达。就是以大乘法来回答，就是这些地方有一点不同。据弟子所知，很多小许佛法者在道场中见到异性共修者，心中啊爱欲顿生，不能自抑，身形啊缱绻，这却又于戒法所制啊，素质无门，是请长老慈悲呀、啊，广泛开示该如何排解？这是很多人呐、啊、迷茫中之盼望。对，这是这位法师提出这个问题哈。这问题呀、啊、是凡夫是这样的哈。出家久了是好一点，是会好一点哈、啊。但是这问题呢，所以从这些事情上看呢，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啊，对释迦牟尼佛的办法非常的啊，应该要啊，应该承认的释迦牟尼佛是佛啊，承认释迦牟尼佛的办法非常有效，就是啊。我们当然在家的佛教徒、啊、有的人可能会不同意，也有的同意，就是我们出家人一出了家的时候啊，就应该修不净观，就应该修不净观，一出家就应该修这个不净观，修这不净观呢、啊、因为出家的时候啊，一定是对于佛法有好要心啊，有欢喜心，还有个勇猛心，所以能把世间上的这个无欲的事情呢放下啊，到佛法里边来，到了世间里面来就感觉快乐啊。还来看正在你趁着这个机会打铁趁热，趁着这个时候有欢喜心的时候，有勇猛心的时候，修不净观，修这不净观呢。它就有效，不要说你修观呢，就把那个不净观的文念一遍，立刻就有效，立刻就会有效。不要说还修啊，你念一遍就有效。所 所以啊，你问这个问题 也的确是对哈，就是啊，但这个不净观呢，怎么修法呢？哈，怎么修法？这其实我也常说过呀，就是把大智的论呢，里边那个三十七道品前面那个四念处，甚至观身不净那一大段文啊，啊，那里面也说到那个九想观啊。你把那个文呢，把它影印下来，其实不要影印，你一笔一笔把它写下来，至少大一点，你读起来容易。我老了有这个感觉，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因为你还是至少大一点，清清楚楚的，啊，清清楚楚的呀。你每一天这一切事的论里面也有这个不净观。一些诗人写的更啊也很整齐啊也是好，你不妨这两段文你都写下来，一来呀，啊，你就当做功课那样子。好，我们说是每天念楞严咒啊，念这个四小咒，念咒当然也是好啊。你现在为了对付这个问题呢，你就拿这个也做个功课，每一天呢早晨一起来你就把它念一遍，念完一遍呢你就啊经行，经行的时候最好把这不净观的文能背下来，要背下来呀，我不能老看本子，但是也要天天照本念一遍啊，然后把它背下来。背下来的时候你经行的时候啊，在那里呀，心里面就背这个不净观的文，一方面背一方面想，那么呢走一会儿经行一会儿，然后坐下来，坐下来呀，坐下来闭上眼睛的时候，然后背这个文，一方面背一方面想，那想完了的时候想它十分钟十五分钟，然后就修这个奢摩陀，就是寂言不动，宁静而住，按照奢摩陀的方法，令这心不要动啊，那么不动啊，能够静它呀，静它三十分钟都好，要注意心静下来，念三十分钟以后再念这不净观的文，再念完了之后在里面想这个不净，这样观察啊，啊，观此粉饰身啊，创上一堆骨啊，就是一堆骨头，我就这样想，啊，观此粉饰身创上一堆骨，疾病多是为绝非长存者，就是这样，一方面念一方面想啊。啊，四身疏劳死啊，种种的啊，这样子念，你想完了再修奢摩陀，奢摩陀想完了再修毗婆舍那，你修它三年，你试试看怎么样？我看不用修三年，修一百天，你这一百天内啊，当然呢，尽好尽量的减少其他的杂事，不要只有其他的事，然后就是修这个不净观。这一百天内呀，你就会感觉到有效，就会有效，就没有问题。说完全不修，我们除了家里出家人，完全不修不净观的不行。出家久了还好一点，就是不修不净观也好一点，也没有什么。你要是你初出家年轻人不可以，你要修不净观。当然有的人生来这个欲心就轻，也有这种人，那他不修也可以，不修不净观也没有问题。所以这个修不净观我认为啊，还是佛说的对，佛说这个法门是对的，因为它直接有效，我那天说实用，就是它真实能有用有作用。那么你常常这样修这个不净观呢，把这个对付自己的欲，把这个欲啊能够清了，清了以后啊，你心就自在，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很自在的。那么这时候你修着在修无我观啊，修四念处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苦，观音无常，观法无我。你真的这样做，我认为是可以得出，最低限度得出啊，是能做到的，不是不能。尤其是年轻人呢，更是有希望。更是有希望的，所以不妨就是还是修四念处，说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以佛为师，以佛而住， 不灭度以后以谁为师，怎么样的过这个生活啊？佛说以戒为止，以四念处住。在这句话呢，就是我们的心呢、啊，佛灭度以后啊，佛在的时候听还是以四念处住啊，佛灭度以后也是以四念处住。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的心呢、啊，这一天的时候怎么样生活呢？如果我们社会上不修行的人呢，他那个心就在舍身相位处上活动。是的，随时贪，随时有贪心会来，随时这个嗔心也会来，所有的烦恼自由的活动。那么出家人，我们出家人那个心呢，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住在四念处上面。你就是常思维这四念处，那么自然慢慢的、慢慢的，它就有效。你就是所以有的在家居士也有善根，愿意修行，愿意。啊，出家做比丘，但是又怕自己不能自戒，所以就是不敢出家。其实不是的，你还是可以出家。出家就是修这四念处，就把这所有这个贪嗔痴都能对治。就是不得无生法眼呢，你心里面也很太平，也会有效。所以你问的问题，你怎么样办？该如何呀？排解？就是修四念处啊，就是修这个不净观最好了。这个、啊、但是我们也常有说提到这个念法会经的事情啊。一个把法会一天的时候啊，在清净的地方寂静处啊，把法会经把它背起来，天天背法会经也很好， 也会有效。但是、啊、修四念处我认为也不会次于法会经的，也是有效。如果是最好这样子，先修四念处，把这欲心对付了，然后背法华经。背法华经的时候，就有可能得无生法印。啊，这有一位法师提出问题，昨日提到啊修不净观福祸问题，但是弟子有啊有位师兄啊曾遇见一比丘尼，修不净观以致内外舍皆坏。见一切人皆是古人之境界，一日呢是冤家，冤家找上门呢，啊，突然见一切人呢，虽冷是古人，但见对方啊却鼓不出，却鼓不出来，是个活生生的人，因而啊差点呢毁却道业，而且。曾与对方下山七天才回来，此一事件弟子觉得一般学人呢修行至内外舍皆坏，是否需要在家修功课啊？例如拜忏之类，请慈悲开示。是的，这个修不净观，当然我们出家人呢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计划啊。当然最初修行的时候啊，你自己读经论不多呢，你是应该有一个一止思，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哈。如果不能的话呢，初开始修行的时候啊，应该呀、啊，就是刚才说，应该一止一个善知识，有个全面的计划。我修不净观是怎么样？应该怎么修？修完了不净观到什么程度又要怎么样，应该有全面的计划。那另外呢，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我们那一天到圆通寺吃饭吃饺子啊，也提到这个问题。出家的人呢、啊、你不能够离开一子师的，你不能离开你的师父，或者说不能离开遗子师的，更不能够住茅棚的呀、啊。是一个人去独住都是不对的、啊。你出家怎么可以有程度自己独住呢？如果说是你没出家的时候啊，你有几十年的佛法的学习已经是大通家了，那又是例外。不然的话都是不可以、啊、不可以这样的。所以这上面说是冤家找上门呢，这个事情。如果你在大众里住的话，如果你自己用功修行，如果有一点什么事情，你当然应该向你师父说嘛，啊，你的遗子师父应该告诉你嘛。 那么就会避免这些问题。啊，有两句话说，智慧得度焉能度人，这是一句。另一句大意思说，智慧得度而欲度人呢，是为菩萨发心啊。是一个出家行者，真要等到自身解脱了，才能接众利生嘛。凡事不妨在修持中啊，随缘度化。在这发心和度化时节，该如何自处？请老法师开示哈。这件事呢，智慧得度啊，是不能度人。
是的，是不能度人哈。
那么智慧得度而欲度人呢，是为菩萨发心。是的，也是你发这个心也是好心嘛，也是好。但是没有说决定怎么样。一个出家行者真要等到自身解脱了才能接众利生吗？这件事啊，天台智者大师有回答这个问题啊。天台智者大师的意思呢是啊，自己修修佛法能够调伏烦恼了，你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去度化众生，智者大师有这个话。那么第二种啊，是已经得无生法眼，开始得无生法眼啊，这时候可以去度化众生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三界内的爱烦恼见烦恼完全清除了以后，你再去度众生。反正呢，你想要弘扬佛法度众生，有这三个阶段。就是第一个阶段的人呢，就是你本身要能够调伏烦恼，烦恼来的时候自己能调伏，而不会放纵烦恼，那你就可以去弘扬佛法。当然，这个人一定是要通达佛法啊。这个智者大师是这样的意思。如果说是完全要到得解脱、得阿罗汉、到阿罗汉以上的程度才去度众生，更好，那是比较更稳正嘛，更稳当。也是好的，也不是不对啊。这个不妨在修持中随缘度化，那也是可以，也不妨是可以。不过是应该照理说呢，我们从经论上看呢，说随缘度化这句话还是有一点哈。在修行中啊，这个随缘这个缘呢，有两种缘啊。就是不要随外缘，而是应该随内缘。就是你内里边呢，你本身呢有多少可能，就去用那一点的条件去度，而不要无限度的随外缘去度化众生。我因为应该是这样哈，因为本身没有断烦恼啊，没有得解脱啊，终究是不管是智慧方面也是有限度。而道力更是有限度，你做无限度的事情，那是不对的啊。所以你问我呢，我是这样意思。要是我们能够由于开始出家的时候啊，就能够有分寸啊，不要急急的为人师，不要这样子。你会讲，我也会讲，对的。我认为你讲的这件事没什么难，谁都能讲哈。可是你长期做这件事呢，就有问题。我看过这个圆应老法师的圆角啊《楞严经》的讲义哈，是《楞严经》讲义了。那上面有一段话，圆应老法师啊，他得到味道地定了，有一段话。但是后面说呢，因为常各地方去做方丈的大水路啊，又是讲经说法，就很多次应付这些事情，这个境界没有了，这个境界死掉了。他的楞严经啊，还是圆应老法师好像是
圆寂以后才出版的呀，他最后的著作。那么在这最后的著作发表这句话，那个意思看出来啊，死掉了以后没有再恢复，可以这样解释的，可以这样解释。所以这个要是我们呢、啊，所以我想我们中我们汉人的出家人里面呢，很多很多的人呢、啊，都是能有大成就的呀。但是就是因为为因私的关系呀、啊，把自己耽误了，把自己耽误。如果你不要啊那么早的为因私的话，自己好好用功修行啊，你再加一把劲，要得了味道地定，很容易得出禅的呀。得出禅就是很容易啊。得味道地定难，得出禅就容易了啊。容易以后你修四念处，很容易就得无生法眼了啊。得了无生法眼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再出来从空出假啊，这是大师说的。那就没有问题了嘛。是圣人了啊，那就没有问题。一个是你早就很早就愿意为因施啊，那就把你自己累赘住了，就累赘自己了。如果不要这样子啊，假设有一百个人，我们不要说有一千一万，一百个人呢从小出家，你就先自己努力用功修行啊。你用他20年30年的时间，假真是无生法眼了，这一百个人呢都是圣人了。这个时候再弘扬佛法，你看是什么境界，就不同了。